们要从以赛亚书一直要讲到马拉基，那就是先知书，那是往前看的，那不是历史啊。所以如果要明白旧约的圣经历史，请我们记得就是昨天的十卷加上今天的七卷，那么这个就把整个旧约的历史都让我们清楚了。而旧约的历史，昨天我再说，昨天的十卷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十四代，今天的历代志下、历代志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给我们看见第二个十四代，然后呢那三卷书给我们看见第三个十四代里面的一部分，给我们看见恢复那条线。那么那条线看不清楚，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等到马太福音写出来了我们才清楚。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姊妹，马太福音是紧紧的接着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下。历代志有一个家谱，马太福音也有家谱。历代志上的那个家谱是从亚当讲起，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在这里马太是紧紧接着历代志上下来给了我们这个家谱，然后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才知道里面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盼望我们能够盼我们有印象呢，我们能够我们能够紧紧的把它抓住。我还需要再提一点，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啊。我想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今天所讲的，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好不好读一下这个历代之下？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历代之下第三十六章，我们特别读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七十年。我们知道这个历代之下讲到三十六章啊，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后来被掳了，就大概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样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亡国亡在巴比伦的手里，然后呢他们就被迁到巴比伦，在巴比伦他们一共待了七十年。那么为什么耶利米告诉他们说你们七十年以后才能回来？到底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我们一直没有，我们不知道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那个解释，为什么这块地，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原来和迦南地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神不是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吗？那么现在圣灵就借着历代之下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掳七十年呢？因为这七十年呢，神是要让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安息就只满了七十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迦南地从来没有享受过安息，一直有人搅扰他们的安息。所以呢，现在神就让搅扰他们安息的人就把他们迁到遥远的地方，那这样呢就让这个迦南地就放了七十年的安息，就放了七十年的假。那么这个安息日，这个年呢，这个迦南地呢，他们就刚好安息了七十年。那么这段话非常重要，这个和我们今天明白历代志、历代之下和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有很大的关系，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否则我们就不会解释那段圣经的故事，那段圣经的历史。 那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地要守安息只满七十年？因为地土荒凉了，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在上面了，那么搅扰他们的人已经被挪走了，被迁移了，像树一样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把他们迁移到了遥远的地方，那就是巴比伦。那么现在那块地呢，在那里就休息，再休息，安息，再安息，一共安息了七十年，这是神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神要让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做呢？神这样做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如果回头去读申命记，我们就清楚，原来在神的话语里面呢，神再三的嘱咐他的百姓，将来他们进到这个迦南的时候，他们每七年呢一定要让地安息一年，那这是神对他们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六年耕种，但是第七年你们一定不要搅扰这个安息迦南地，让他好好的休息一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七年你根本就不要耕种了，你不要再去耕种，不要再去翻土，不，你要让地好好的享受一年的安息。神为什么这样来吩咐以色列人做呢？我们知道神在七天的里面吩咐以色列人要享受一天的安息，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安息日。安息日的时候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应该要歇下他自己的工。安息日还比较容易守，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我曾经到过耶路撒冷，我知道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只有这个马路上还是有公共汽车，但是公共汽车都是阿拉伯人在开的，没有犹太人开的。那么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有没有电视呢？有，都是阿拉伯的节目，你看见没有犹太的节目。那些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在家里面或者都在会堂里面守他们的安息日，他们守到一个地步非常严格的。他们甚至于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安息日能不能戴假牙齿，安息日能不能戴假帽假发，安息日能不能裁缝能不能带一根针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安息日能不能点灯，能不能打灯笼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这个算不算做工？那甚至于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安息日如果你碰见蝎子，你能不能拿一个这个器皿把它盖住，能不能拿一个碗把它盖住。那后来呢，他们判决的结果，安息日如果你看见蝎子，你不能用碗子把它盖起来，那就算做工，你就犯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六七天一定守一天的安息，守一天的安息。我们知道到底以色列人是守安息日的民族，所以我们知道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施行了。虽然在人来看这个安息日很难遵守，实在是很不容易遵守，可是呢，我们看见说这最少有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到礼拜六，他们就是那天能够安息，能够守安息日，歇下了所有的功。所以我们可以说，安息日虽然很难遵守，但是起码有人遵守，咬着牙齿他们也遵守了。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所以试验一个人天然的能力，不是安息日，乃是安息年。如果你现在真的能顺服的话，不是在安息日上顺服，是在安息年上顺服。弟兄姊妹，安息日啊，你只要把裤带拉紧一天就可以了。如果要一年都安息的话，要拉紧365天，这个不容易。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一个人可以让地荒凉，你全家性命都挂在上面，你能不能说这一年你什么事也不做，也不耕种，最后你能够丰收？你敢不敢相信主明明告诉他们说，你第六年第七年不种，第六年给你丰收，结果你第七年能吃第六年的，而且第八年第九年你还可以剩下有余的。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神的话说了，神告诉你说神要把丰富给你，把祝福给你，现在你敢不敢顺服？那么弟兄姊妹，你也许有人要问说，为什么神给这样苛的命令呢？不，神一点都不苛，因为你要知道神给他们的地是什么地啊？神给他们的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圣经称它做美地。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你说现在你从神的手里接过的一块地是美地， 那你能不能相信这块地肥沃到一个地步，你一个月一年都不做工，它能够长出丰收来？你能不能相信？所以理论上迦南地是美地，和你实际上你承认那个地是美地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距离。每一个人唱诗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基督是我们的美地，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流奶于蜜之地。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等到你真的要让地荒休息一年的时候，现在才体会出来你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你多少有点不放心，如果你不努力不做工一点，那么长不出东西来怎么办？那么家怎么办呢？所以证明说我们对神的话还是疑惑的。真正试验门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真的爱神，他们真的相信神所给他们的地是美地，神不会错的话，他能够相信说我什么都不做我仍旧能够得着丰收。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守安息日，就是不能守安息年，因为理论他们都有了，但是一到了实行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办得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不是因为人不办了，人不做了，人罢工了，神就废去他的命令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吗？神当初要以色列人每七年要守一年的安息年。好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不能这样做，因为你知道守安息年什么意思啊？守安息年就是说你什么都不做，结果你仍旧能享受生命的丰富。你什么都不做，有基督的忍耐；什么都不做，有基督的温柔。很多姊妹们呢，在那忍耐，一直咬牙，一直啊抓自己的手，怕就怕呢发了脾气了。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相信，你什么都不做，就有从基督来的温柔和基督来的忍耐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姊妹们忍耐出胃病来。为什么忍耐出胃病来呢？就是你自己在那里做，你怕话跑出去了，这句话得罪了你的丈夫；你怕话出跑出去了，得罪了你的儿女。所以怎么办呢？你在那里努力，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奋斗，你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达到圣洁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从圣灵入门，岂不应当靠着圣灵成全吗？所以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安息呢？我们知道说神是做工了六天，第七天安息。人是第几天造的？第六天造的。所以人被造好了之后，第一天就是安息，不是工作，稀奇吧？这叫做福音，是先安息后工作。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失去了安息，我们努力在那里忍耐，努力在那里温柔，努力在那里谦卑，我们努力在那里圣洁，要达到完全。结果从前没有得救以前是罪恶的重担，得救以后我们背着的是圣洁的重担。所以我们就像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我证明我们没有守安息年。理论都有，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大家都会讲，是不是？要让基督的荣耀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谁都会唱，是不是？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真的守了安息年吗？我们真的能告诉主说，主啊，我什么也不做，结果忍耐和温柔就从我们身上就出来吗？弟兄姊妹，结果你不放心你就做了，做了你就没有守安息年。好了，感谢主，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没有守安息年，但是呢，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当初神跟以色列人说，你每七年你要让地安息一年，结果他们有没有遵守？没有遵守。那么神说好了，分期付款你们不要，我叫你们一次付清楚。所以清楚不清楚，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以色列人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所以最后呢，神说我要一次付款，那多少？70年，明白吗？所以从以色列人被掳70年，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给这一块迦南美地太多的困扰了，所以神就把搅扰他们的就挪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这个地能喘一口气，照着神所定规的看一看，这就是神所命定的。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到底以色列有多少年没有照着福音的原则，他们犯了安息年就仍旧凭着自己在那努力在那努力，有多少年呢？从这里你能看出来多少年？490年。这49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